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转眼呢，这个二月份就快过完了，都二十几号了。不过今天呢，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日期啊，这个日期呢有些特殊，因为呢到24号，2月24号，这就是刚刚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打了两整年了。那个2022年的2月24号普京宣布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就开打这个乌克兰。那么当时呢，俄罗斯估计呢大概就是两个礼拜就可以结束，就把乌克兰就占了，把基辅呢就占领了。所以俄罗斯呢发动的是个闪电式的进攻，结果呢打得很不顺利，这样呢又打一下又一下，打一下又一下，那么俄罗斯呢就从这个短期的闪电战就变成了这个持久战，就打到现在呢好像俄罗斯呢就没有什么进展。所以俄罗斯呢他必须有个交代，因为打满两周年你得拿下乌克兰一些地方啊。所以这个呢俄罗斯呢就终于呢在前天，那俄罗斯呢就占领了乌克兰的一个打了很久的一个城市，就是阿夫杰夫卡。阿夫杰夫卡俄罗斯打了这好长的时间的这两年战争，就是要攻占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呢要和大家说说这个阿夫杰夫卡啊，这个到底在乌克兰的这个战争里面它占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和乌克兰的战争啊打了两整年，当然现在我们看媒体上很多人说，因为美国现在国会啊把这个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个搁停了，所以乌克兰呢现在炮弹越打越少，那么估计乌克兰就撑不住。我看了有一些网上的有些说法，那的确是乌克兰的大概就要完蛋了啊。我看到有些用词大家更加的极端的，就是说乌克兰面临崩溃。我没有那么天真啊，你就说俄罗斯打了，如果俄罗斯厉害的话，两年前乌克兰就该崩溃了。乌克兰经过这么两年的战争，其实是自己的这个越打就越得力啊。乌克兰现在当然他这一段时间没有美国的这个直接给的这么多炮弹啊，这么多武器啊，这么多美元的援助，那乌克兰当然打得很吃力啊。乌克兰的军人在前线，也就是说只要给我们炮弹就行了，别的东西不要给。那的确如此，那乌克兰现在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候，那个但是呢这个马上到春天了，这个冬天过了，那乌克兰面临的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就是泥泞，到春天呢这个冰雪一化，乌克兰变成一个大沼泽，这俄罗斯军队呢运动又困难，所以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不能够说俄罗斯一定会拿下，或者乌克兰一定会能够收复他失去的土地。但是呢，我讲俄罗斯这场战争，他现在做的这个拿下阿夫杰夫卡这个事情呢，只是一个所谓战术上的一个进步啊，他对国内有个交代。毕竟你打了整整两整年的战争，你这么大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的军事强国去打一个排不到十名的一个乌克兰，你居然呢都打得那么艰苦，那不好交代。所以呢下了军令状一定要拿下阿夫杰夫卡，现在呢拿下了。所以俄罗斯在国内呢就是宣传，就是我们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我们看这个俄罗斯啊，这个他呢是有四个战略重镇，他说他要拿下来的。这四个战略的重镇，就是俄罗斯打了这么两年打了什么东西。第二个是赫尔松啊，赫尔松俄罗斯占领了，但是去年又丢了，又回到乌克兰的手上。第二个呢就是马里乌波尔啊，那个我们给大家讲过。第三个就巴赫穆特。第四个就是这个俄罗斯两三天以前拿下来的阿夫杰夫卡。这四个，那么这四个地方到底俄罗斯说是战略性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战略上来考虑，这四个地方它的轻重是哪个重要呢？就是有些地方绝对是战略性的重要性，有些地方呢不过是一个象征性，因为它就是一个城，而这些城呢都给俄罗斯已经炸平了。那么如果按这个顺序来排的话呢，它第一名最重要的还是马里乌波尔啊，马里乌波尔俄罗斯是花了很大的力量把它打下来，那个打得非常的艰苦。第二个就是赫尔松，这俄罗斯对他说有战略意义，但是又丢了。第三个就是巴赫穆特，俄罗斯呢现在是占领。第四个呢就是前天丢的这个阿夫杰夫卡。俄罗斯啊，到底这个打这场乌克兰战争两整年呢，俄罗斯呢其实出了四个打得很馊的事情，就打得非常的不成功。这四个事情呢，大家都知道。那第一个就是 突袭基辅，本来想一举拿下乌克兰的首都，这2022年的2月份开打，俄罗斯连那个准备军事检阅的礼服都准备好了，准备一个礼拜拿下基辅，然后呢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上台，俄罗斯呢就在基辅成立阅兵，大概就做这个事情。没想基辅打收了，没打成，从北东西三面包围基辅，结果呢给乌克兰人打回去，那个一个很丢人的事情，俄罗斯都不想提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乌克兰北部的一个大城市哈尔科夫，俄罗斯呢是要打哈尔科夫，一定要把这个最重要的乌克兰第二大的城市哈尔科夫拿下来，一个北面哈尔科夫，南面奥德萨姆，哈尔科夫呢打败没打赢。第三个俄罗斯觉得就更丢脸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黑海舰队整个打没了，从旗舰莫斯科号一下面的一个一个的这大军舰都给乌克兰这个无人艇啊、无人飞机和导弹呢把它打破了。所以俄罗斯的这个现在黑海舰队都撤出了它的在这个黑海的一个母港啊，叫 Sevastopol 啊，那么要撤到亚速海，要撤到俄罗斯的海岸去，而就是跑到那里，乌克兰还追着打，所以俄罗斯这个黑海舰队现在基本上打得不能动了。乌克兰还没有完呢，还在继续的去袭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乌克兰根本没有海军啊，但乌克兰还是继续打他的黑海舰队。俄罗斯现在就很惨，这第三个收拾，第四个打得很糟糕的事情就是这个普里郭金，就瓦格纳的这个雇佣军军团的领袖，带兵反水去打莫斯科。最后当然这个俄罗斯通过这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去斡旋，那普里郭金就不打了，又撤回来，撤回来以后呢，俄罗斯把他搞到莫斯科，飞机掉下来就死掉了。这个事情大家知道是四件收拾啊，俄罗斯一定要把它掩盖，那么他就要打四个战略，所以就有了下面四个战略的重镇，就是赫尔松、马里乌波尔、巴赫穆特和阿夫杰夫卡。那今天呢就讲讲这场战争到底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第一个，我们这个一般的听众啊，就不知道阿夫杰夫卡是个什么东西，是什么样一个重要城市，其实这是个小镇。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阿夫杰夫卡呢，是这个俄罗斯不是几年以前去鼓动那个乌克兰的这个东部地区去投票搞公投，搞公投的目的呢，就是说这些地方的俄罗斯居民要求呢是并入这个俄罗斯，就摆脱乌克兰。他当然开始不是这样，开始是说独立了。那么他们既然独立了，俄罗斯呢就把它收归自己所有。那大概有四个州是跟着这样做的，这个整个地区的四个州，我们叫做顿巴斯地区。那么其中很重要叫顿涅茨克州，还有卢甘斯克、扎波罗热，那些就四个州了。那其中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反水的，就是要跟乌克兰脱离、要跟俄罗斯合并的这个州，就是顿涅茨克州。顿涅茨克州的州府也是州的就省府所在地呢，叫顿涅茨克市，这个州和这个市是同名的，那这个很容易搞混。顿涅茨克市的北郊有个小镇，离这个城市呢很近，那么这就是我们说阿夫杰夫卡。那么事实上呢，俄罗斯很早就让这个地方呢去宣布独立。2014年俄罗斯不是占领了克里米亚吗？俄罗斯占领了这个克里米亚以后，就马上先鼓动两个东部州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搞独立，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搞了自己的军队，所以呢他们叫民兵啊。这个民兵呢其实是俄罗斯支持的顿涅茨克这个卢甘斯克的这个地方的反水部队，就是反对乌克兰的，就是我们脱离乌克兰，我组织民兵去保护自己。那么乌克兰呢当然要收复这些摆脱乌克兰的这些州，所以乌克兰呢从2014年就在和这两个州的民兵打仗。这个民兵的后面支持者呢就是这个俄罗斯。俄罗斯和他当时不出面了，俄罗斯给军火了，这个甚至军人穿上了这个地方的武装就在打了。所以呢从2014年搞到现在2024年，在这里打了10年的拉锯战，就是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太平。 那么当时我们就讲讲那俄罗斯的四个战略地方，第一个这个巴赫穆特，巴赫穆特呢他的确是在打了八年的这个东部战争里面，他是一个很有战略地位的地方，所以俄罗斯呢对巴赫穆特呢是看得很紧的。而这个阿夫杰夫卡这个小镇呢，他连战略意义都没有，他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当中呢有一个大型的炼焦厂，就是炼那个焦炭，那个工厂呢他那个废矿呢堆了一个小的废矿山，仅此而已。那个地方有什么用呢？如果说乌克兰真要达到他的目的的话，他应该把顿涅茨克市把它整个攻下来，但乌克兰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俄罗斯呢这个支持了顿涅茨克的这个政府，但是呢这个顿涅茨克的北部呢有一个眼中钉啊，这个眼中钉呢就是阿夫杰夫卡，所以俄罗斯呢说不行，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全部把它清出去，这就是这个意义。阿夫杰夫卡他呢打得整个一塌糊涂，这个城市里面就是一个炼焦厂，而这个炼焦厂呢都打成废墟了，也不能生产了。所以你说阿夫杰夫卡有什么重大的战略意义呢？根本上谈不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就是看得不舒服，因为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顿涅茨克市在这个里面看见外面有一个镇，这个镇呢它老是在乌克兰手上，俄罗斯呢一定要把它拔掉。那么阿夫杰夫卡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因为阿夫杰夫卡在这个城郊，它的炮弹是能够打到顿涅茨克市里面，所以俄罗斯呢觉得眼中钉，那不行啊，这个是我扶持的一个独立的州，顿涅茨克州，这个州府旁边乌克兰的炮兵能打得着，那这个地方要拔掉。所以呢这个乌克兰军队呢就用那些旧的俄罗斯传下来的这些炮火，因为大家乌克兰的军队基本上都是这个苏联系统的嘛，就用这个火炮就能打到这个顿涅茨克市。那么这些年以来乌克兰军队呢就在这个阿夫杰夫卡他的没事就打上几炮，搞得这个城里的这些民兵啊搞得很头疼，民兵呢又打不赢这个乌克兰的军队，所以呢叫俄罗斯帮忙打，所以俄罗斯呢就帮忙打。我们说啊，火炮这个事情，他们的这个乌克兰的八年冲突这个过程里面呢，乌克兰的真正的力量他没有力量打到这个顿涅茨克城里，顿涅茨克得到俄罗斯的坚决的支持，有武器，有自己训练的民兵，他非常厉害，所以乌克兰呢动不了顿涅茨克市。那乌克兰这个到底怎么办呢？乌克兰呢就其实呢就是开炮就象征性的，乌克兰军队在这个奥夫杰夫卡打上两炮，就是告诉城里的叛军啊，就是等于说是所谓的这个顿涅茨克市的民兵，就跟你们说，哎，你不要忘记，这还是乌克兰的之下，就这个意思。自从2022年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正式开打以后，奥夫杰夫卡的炮兵阵地的作用呢，其实就不大，因为俄罗斯呢，这个他下场打仗了，就是2022年的2月份2月24号乌克兰呢也获得西方的军援，那么这个两方面呢就开始在变换了。那么这个乌克兰本来很落后的，乌克兰的武器都是苏联时期的武器，那些武器都老掉牙了，和北约的武器呢又不同这个系统，所以呢这个打了两年以后，这个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乌克兰差不多要把手头的苏式的武器打光了，开始装备这个北约的武器，那北约的武器可比俄罗斯的这个苏式的武器就来得厉害得多了，所以呢这个双方的兵力呢都鸟枪换炮，双方的这个远程的打击力量呢也变化了手段。这个乌克兰军队呢在做的事情就是，没有能力的时候我用无人机攻击你的后方重镇，真是有能力啊，我希望呢能够抢你的制空权。那当然乌克兰现在的空军哪能跟俄罗斯比呢？比不上，但是俄罗斯的空军呢也不敢大胆的飞到乌克兰的这个边境里面来，因为乌克兰呢这几天呢打俄罗斯的这个飞机没少打啊，就是这两天这个俄罗斯的很多飞机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的上空，在亚速海附近就被乌克兰打下来了，这俄罗斯呢觉得也不能够说有制空权，你看这场仗打了两年制空权都没有拿到，大概就是这么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炮兵打仗有多大意义呢？那就是象征意义， 炮兵可以压着你爬不出来，但是炮兵过后别人还在那个地方，挖了很多地下的掩体。所以呢，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我们叫做行为艺术类的这个武装的设备，就是大炮，到底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呢？现在还是很成怀疑的。那么俄罗斯军队的确是很想拿下这个阿夫杰夫卡这个眼中钉了，但是乌克兰军队呢，在这里修了一大堆永久性的工事，就告诉俄军，你来可以，但是呢，你要用你的士兵的生命来换。俄军呢，一看阿夫杰夫卡变成了标准的这个鸡肋，啃下来没有多少肉啊，并且呢，你自己会受到很大的损伤。所以呢，俄罗斯要拔这个阿夫杰夫卡这个钉子呢，他以此呢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为损失太大，所得到的不过就是一个炼胶厂的一个废墟。那这就是战争打到我们说这个2月21号左右，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几天俄罗斯突然间发猛了，就把它拿下来的。那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等下再和大家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呢，就是阿夫杰夫卡这个在这个顿涅茨克市的北部的一个小镇，有一座炼胶厂。这个地方呢，俄罗斯打了几个月，终于呢拿下来了。所以俄罗斯现在对国内是宣传，就是我们取得了重要的战略的意义啊。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城市其实没有什么战略的意义，宣传上有意义，就是在顿涅茨克的北部有一个小镇，里面只有一个炼胶厂，这个俄罗斯终于呢费了很大的力把它拿下来了，说俄罗斯大肆宣传，这是战略的转折。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叫做转折点，其实打了一个问号，其实我不觉得这是有多大的转折。那为什么俄罗斯现在突然间要把这个阿夫杰夫卡变得这么重要？这个你知道，俄乌的这个战线现在是个绞肉机，基本上就是每天死人。那俄罗斯为什么还要继续运作呢？并且阿夫杰夫卡是现在这个前线唯一在继续绞肉的绞肉机，就别的地方都打得比较冷清了，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要下这么大的力呢？哎，大家就是奇怪了。那这个地方肯定有战略的作用呢。我跟大家讲，其实呢是俄罗斯国内的宣传的意义。因为今年三月中旬，俄罗斯大选要举行了。当然，俄罗斯大选肯定普京是当选了，那个问题不大。但是呢，俄罗斯官方呢需要一场名义上的大胜。那你要做宣传，你说你这个执政两年多，你打乌克兰打到现在，你变成了若干台的绞肉机，死了这么多人，伤了这么多人，几十万年轻的生命丢在那里，那你怎么交代呢？那必须有战略性的意义。所以呢，俄罗斯需要这个阿夫杰夫卡，他呢要用这个阿夫杰夫卡的胜利要说服俄罗斯国内的民众。那么因为这个特殊军事行动，你搞长了的不叫军事行动了，就是一个持久战了。所以呢，俄罗斯必须要跟民众说，哎，我们现在的胜利就不远了。所以呢，这个说你现在要搞公投了，现在俄罗斯控制的顿涅斯克的首府，他市郊还在天天打炮，这怎么行呢？这实在是太丢面子了。所以普京呢就开始严令俄罗斯军队必须在三月以前拿下这个要地。这个要地啊，要打一个括号，因为呢打一个这个逗号，因为它是一个不是要地，只不过是呢它大选意义上它必须有个什么地方解决。那些大的城市你想都不要想了，什么哈尔科夫啊，基辅啊，这个奥德萨，你想都不要想了，那就搞一个小镇啊，因为这个小镇呢就在这个顿涅茨克的郊区，那么一个小镇天天站着打炮不行，那就把它拿下来。这个普京啊，二月份下的铁军令状，说一定要拿下来，所以俄军呢这次是打赢了。在乌克兰方面呢，因为乌克兰的军队在去年的夏天到秋季的攻势啊，他失败，他没有能够按照他的原计划去推进。那么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一直不承认战争的态势已经由攻转守了，因为呢他必须说我继续在进攻，因为他的海外要钱呢，他总要跟海外这些国家，跟西方西欧的国家，跟美国说我们在打赢仗啊。所以呢，乌克兰政府呢也不希望乌克兰的军队在前线丢了一块地方。所以呢，这个并且呢，这个到底要不要把这个 阿夫杰夫卡把它放弃。这个乌克兰军队呢是有一个矛盾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刚刚下台的这个陆军乌克兰军队的总司令啊，这个扎罗什内，他呢是觉得乌克兰军队应该撤出这个阿夫杰夫卡，因为这个损失太大。但是呢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呢就说那不能下，你要把这个拿下退下来，虽然乌克兰军队的伤亡减少，但俄罗斯呢可以用这个作为宣传，我们打赢了乌克兰，那我到西方去要钱呢要武器呢就比较困难。所以这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所以阿夫杰夫卡的这个打仗呢，事实上它不是打仗，它是两边的政府，就是俄罗斯政府和乌克兰政府，他们各有各的打算，那么吃亏的就是军人，就在这里呢就进入了绞肉机。那么表面看呢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之间的争夺，事实上呢是两军各自的两个军队和各自的政府和总统之间的这个博弈啊，这个事情呢就讲来复杂了。那么到底是算的政治账还是算军事账，那么那个总统呢就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当然总统不会说我们是这个政治账，我们只是军事账，普京下令一定要把阿夫杰夫卡拿下来，而泽连斯基说这个一定不能丢掉阿夫杰夫卡，就是打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呢搞了好几个月，所以呢结果是这样，乌克兰方面就更换了这个不听话的扎罗日内，扎罗日内下台啊，他打了两年的仗，打得很成功，怎么把国防部长撤下来，但是没有把他这个削职为民啊。这个扎罗什内是派到英国去当乌克兰驻英国的大使，是一个邮差啊。那他只要换个人，那么就上任叫瑟尔斯基。瑟尔斯基呢，他一上台，他的做法就跟这个扎罗日内呢这个完全呢其实意见是一样的。扎罗日内呢听泽连斯基的话继续打，但是呢新上任的索尔斯基呢就一上台就跟泽连斯基说我们不能打了，因为乌克兰军队在保持这个象征性的阿夫杰夫卡这个据点上，乌克兰方面的吃亏太大了，撤军。所以呢这个倒是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转攻为守，乌克兰的转攻为守就在2024年的2月份，就是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瑟尔斯基上台这么一说的。那么他这个一公开说我们转攻为守的话，那么乌克兰军队还继续在阿夫杰夫卡打仗的这点意义就没有了。所以呢瑟尔斯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从阿夫杰夫卡撤军。所以泽连斯基呢没办法，泽连斯基呢就跟他说后面说这是很专业很正确的决定，因为他自己他你要换了一个国防部长，而国防部长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撤出阿夫杰夫卡减少损失，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了，俄罗斯方面呢就开心了，这个事情啊换了国防部长，根据俄罗斯的宣传那就是乌克兰不行了，把这个国防部长换了，那个乌就做了。那么这个普京呢下命令一定三月之内要把这个阿夫杰夫卡拿下来，那么俄罗斯军队呢就可以呢就打。那么这个其实俄罗斯军队进到阿夫杰夫卡这个小镇，占领了那个烧焦炭的那个废渣堆成那个小山是2月17号，那么然后俄罗斯军队逐步逐步打，而乌克兰军队就一点一点的撤，尽量把伤亡放在最低的地方，这样的就撤出去。俄罗斯呢就在阿夫杰夫卡呢这个残败的建筑上升上了俄罗斯的国旗，这就有交差了。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就到克里姆林宫去交差，普京听了以后非常满意，太好了，这是伟大的胜利。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那么如果到讲到这里呢，俄罗斯的确是赢了，就是俄罗斯证明他自己不计成本的去打这个仗，他要比乌克兰军队强得多了。泽连斯基呢由于乌克兰的国家的体制问题，他不能够像俄罗斯这样做到不计成本，我不管死多少人我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拿下来，那肯定拿了下来，因为你后面几十万人往前冲啊，打死了不计其数无所谓啊。乌克兰不行啊，乌克兰的总统他对国民要交代，他对西方要交代，如果你为了一个小小的地方你死掉了多少万人，这个说不过去。所以泽连斯基就没有办法， 那么讲到这里，大家说那到底代价有多大呢？根据俄罗斯自己的军事博主透露的消息，这个俄罗斯的军队为了攻占一个这么小的阿夫杰夫卡一个镇啊，他动用的军员呢是六万人去打一个镇，伤亡人数呢超过27000人，这就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不是死就是伤。那么这个有人估计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次的攻坚战的战损呢非常高，就是俄罗斯死伤10个人，乌克兰死伤1个人，有些说法甚至是20比1，也就是俄罗斯死了20个人，乌克兰再死1个人，因为俄罗斯要攻，所以这个呢就死伤比，但是普京不在乎啊，就是要打下来，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但是大家说是不是这些军事博主瞎说呢？有可能的，因为呢多年以前呢，大概半年多以前，俄罗斯军队去打巴赫穆特这个攻坚战里面呢，当时也是说这个战损的比，但是呢这个后来呢被证实了，谁证实呢？就是反水的普里戈金，他就亲自承认说俄罗斯军队攻克巴赫穆特的时候战死呢是2万多人，那并且呢普里戈金甚至说伤亡估计呢是35000人，又是打死了2万，打伤了35000，这一共呢就是5万多人。并且呢普里戈金当时还拍了一堆战死者的墓地的视频，那他说了真话。所以呢我估计根据巴赫穆特打仗的情况，这一次的普里戈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阿夫杰夫卡的情况大概都差不多，那就是战损很大。那么到底这个俄罗斯死了那么多人，死了几万人，那就是不是说大格局就要变化？我估计大格局没有什么变化，倒是乌克兰它有一个战略上的重大改变，就是由进攻变成防守，去年的夏秋季不成功，所以乌克兰呢现在转攻为守，这个其实对乌克兰的军队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么当然阿夫杰夫卡战争事情了结了，俄罗斯在阿夫杰夫卡的小镇上插上了国旗，这个事情好像了结了以后，那么俄罗斯军队现在面临的一种一个问题了。那么下面一个战略重点是什么？现在俄罗斯现在他必须要制造不断的这个战略转折，那么下面一个是什么呢？下面一个重镇在哪了？现在连点都没有。打仗嘛，原来是很清楚的，你打一个点到第二个点，它有终点的。俄罗斯打了开仗以后打基辅拿不下来，现在永远也不要想拿下来，打这个好几个哈尔科夫啊，这些都没拿下来，现在就打这小村子，它拿得下来，但是花了这么大的力，死了2万多人，你现在拿下来，你下一个准备怎么打？你不知道。现在呢，就是，并且呢。阿夫杰夫卡的拿下并没有打破乌克兰在东线的这些永久性的攻势，但没有打破，就打了一个阿夫迪夫卡。那么当时在战争初期被认为最有价值的乌克兰的沿海地方，那比方说赫尔松、奥德萨，现在呢也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现在差不多是整体报销了，他不可能辅助陆军在乌克兰在打内陆战，他本来靠海军陆军夹攻把南部的这些海边的城市干掉，现在呢你的海军快没了，那你怎么搞呢？比较难。所以呢我见现在有很多国内的这些博主啊博客啊，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打下这个阿夫杰夫卡，那就叫大穿插、大分隔、包饺子、铁壁合围，有很多的称号，这都是这个国共内战，就是解放战争时候用的。那个时候的确是那样打，什么大分隔、大穿插，那都对的。特别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他是这么打国民党军队的。那么现在把这些名字安在俄罗斯的这个战争里面，好像安不上去。就是稍微每天注意一下看地图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它不是真的。那么打到现在，乌克兰呢证明了一点，就是乌克兰呢它不会被俄罗斯一口吃下，所以呢这个战争对乌克兰说呢已经度过了需要不计代价坚守的阶段，现在乌克兰呢现在可以放弃一些地方来取得自己的主动，保持自己的实力。 当然现在大家讲到乌克兰现在战损也很厉害，国家给打成一片废墟，老百姓征兵征不到，这些肯定是有的了。那倒过来看俄罗斯一样，不过俄罗斯可能人多一点呢，尽量不去征莫斯科的兵员，不去征这个列宁格勒，就是圣彼得堡的兵员，省得老百姓动气，那么就招那些边远地区的，因为俄罗斯毕竟这么大。所以乌克兰呢，当然人口比俄罗斯少得多，但是乌克兰呢，它也是有这个斗志的。那这个事情就是这样。那么不仅仅阿夫杰夫卡，就是整个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军队来说呢，它就变成了要考虑的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俄罗斯每一次这种胜利呢，都会刺激西方对乌克兰军援的这个兴趣。那这倒是真的。如果乌克兰不打出一个漂亮的战，那西方呢对乌克兰呢就没有什么的兴趣。所以呢阿夫杰夫卡这个沦陷呢，对于这个泽连斯基来说也是很头疼的，那面子没有了，你跟整西方怎么讲打这个正义之战呢？当然最近也有些事情了，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的领袖这个涅瓦尔尼，他在北极圈的监狱里面突然间就死了。那么这几天呢 Donald Trump这个对援助乌克兰的法案呢，他现在就比较这个安静了，因为 Donald Trump 一直就说这个 Joe Biden 不应该支援乌克兰，那因为这个美国没有力量。但是这几天呢，俄罗斯在这个监狱里面死了一个反对派的一个第一号的老大，这个，并且他前一天他死以前的一天还在电视上出现，在那个监狱关的笼子里面，在审判的时候他还开玩笑，所以这个人很轻松，那怎么一天以后就在监狱死掉？不知道。那我很多人猜测呢，跟三月份俄罗斯要大选有关系。所以呢，这个乌克兰这个现在这个丢掉的这个阿夫杰夫卡，现在我们通过这一段的分析呢，就知道这地方它并没有什么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但是呢，它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重要意义，也就是泽连斯基对西方要钱可能要的比较难了。普京呢，对国内可以说我取得了重大胜利，那三月份投票给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义。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转折点，打了个问号，原因呢就在这里。好的，我们明天再聊。